向凌，我们也看到啊，就是美国对华芯片禁令呢，是一轮接着一轮，可以说是攻势凌厉。那么，处在这个西方或者说国际阵营中的日本，有怎么样的最新的动向呢？
是的，宇宙。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在12月15日已经能够证实，中国就美国的芯片出口限制提出了申诉。他们指控美方威胁到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而美国说呢，美国发出的芯片出口限制是符合国家安全的利益的。同时，美国也积极的联合日本。我们看到日本共同社在12月10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12月9日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进行电话会谈的时候，雷蒙多他要求日本来回应美国对于中国的芯片管制措施。据了解呢，这是日本与美国的部长级官员之间第一次直接的提出合作的要求。彭博社也在12月12日报道，美国已经成功的说服了日本和荷兰共同对中国的半导体进行出口管制。根据了解啊，日本和荷兰两个国家将在未来的几周之内宣布实行美国10月份所寄出的部分芯片禁令，而美日荷这三个国家的联盟渴望全面封锁中国购买制造尖端芯片所需要的设备的能力。
这听起来呢是给中国带来一股寒意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晶圆呢，它其实这个形状呢是圆的，所以叫晶圆，它是硅半导体集成电路制作呢所用的这个硅晶片。那么全球的这个半导体晶圆生产目前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是的，关于这个状况，前台湾教授协会的科技组召集人，同时也是法国动力系统制造商 SAFE 的市场顾问许文甫博士，他指出，从2021年到2023年之间，全球将要新建84座晶圆的新厂，投资额会高达5000亿美元，而其中美国占有18座，中国占有20座，比美国多一些。但是，中国的晶圆厂与美国以及日本、荷兰等国所投资的20纳米以下的高阶技术不同，许文甫博士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全世界呢？半导体晶圆厂，它的生产设备主要是来自3个国家，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荷兰，第三个是日本。那目前，从美国开始，投下这个禁令，将他们国家的先进的半导体设备禁止到中国，接着荷兰也跟进。那目前呢，那日本应该也是会跟进哈。
向林呢，就说中国的厂的数量呢挺多的，但是它这个芯片这不够小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看看，就是说呢，日本在芯片这个形势上，去跟进美国呢，是不是可以说是属于一种趁势而为呢？
对的，这个国际经营管理专家，也是惠理士日本咨询公司的创办人立花聪博士，他认为在国家的宏观层次上来说，这个是主观愿望上的政治统帅经济。立花聪是这么说的。
日本半导体产业上已经落后台湾和韩国，日本加入制裁，实际上它在经济面受的损失并不大，所以不如顺水推舟，在政治上赢多一点得分，何乐而不为呢？
立花聪博士他说，即使日本不加入这一次的芯片制裁，其实日本也不会从中国拿到什么重要的好处的。所以呢，日本是不可能倒向中国而全面反美的。他反而认为啊，如果日本这次不加入芯片制裁，结果会是两面都不讨好，弄得里外都不是人呢。
反正总而言之呢，就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有军事外交上的，日本当然是不会去反美了啊。好，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台湾呢，又是怎么看日本的所扮演的角色呢？
是的，这个我们问到了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卢信吉博士，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说，日本加入制裁， 代表的是由美国所领导的霸权贸易体系下对于美国制裁方针的支持。只要日本在这个产业链中具有一定的产业比例，就有它的重要性存在的。卢信吉博士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每日重新去估见日本在它关半导体产业当中扮演的角色，跟过去日本扮演比较不关键的角色之间其实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那如果外媒的资讯正确的话，更重要的是美日和在未来是不是共同封锁半导体供应链当中它所拥有的占比，或者是是否拥有关键的技术，或者是否具备机密的技术，它来得更有关联。这才是日本加入制裁后具备重要性的这个关键评比的依据。
好，向凌，目前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样一个芯片的形势呢，对于日本来说它是意味着怎样的这个外交选项，或者说是外交得失呢？
对，关于这个方面啊，共同社在12月10日报道指出呢，如果日本也对中国提出类似的出口管制措施的话，一定会引起北京强烈的反弹的，可能会使日中的具体政策合作难以实现哦。台湾中兴大学日韩综合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卢信吉博士他说，北京的强烈反弹其实啊，必然在日本考虑是否愿意配合美国制裁方案的选项当中了，不可能单纯的论断日本在战略选择中会靠向哪一方。他认为在动态的国际谈判中，日本甚至可以透过当前的政策宣示作为下一方的谈判筹码。卢信吉这么说。
整体而言，日本在单纯的国际贸易当中，它必然可以估算成本跟所得之间的这个损益比。那如何适当的操作在美中战略下面的选项，以避免中方去苛责，更甚者在短期的贸易当中损失，然后进而换取更中长期的这个政治承诺，都是领导人跟领导团队在面对执政的政策以及国际体系压力下面必须要去思考的。
刘信吉博士他指出，如果说日中的政策合作根本就难以实现的话，那么能够换取到的是与美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关系，那这就会导致日本政府转向了。
嗯哼，总之我们看到确实就是说美日之间的相互的这个联盟呢是相当的紧密啊。那么好像呢有分析认为，就这个目前的高科技的这个问题上，日本得罪中国呢好像是肯定的，不可避免的。
一点都没有错，这日本是肯定要得罪中国了。我们看到前台湾教授协会科技组召集人许文甫博士他说啊，日本政府基于政治的因素与美国的共同研发计划，他们得罪中国其实也是在所难免的。许文甫博士是这么说的。
最大的原因是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即将进行下世代的半导体技术设备的联合合作研发，这个计划将使日本和美国合作展开两奈米制程的技术研发。
那么我们又回过头话说啊，中国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呢，是不是会有效？有没有相关的预测呢？
关于这个问题，许文甫博士他说，中国已经向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申诉嘛，但是这个申诉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因为美国所发出的这个对中国的芯片禁令是基于国安的理由，而日本必然也会将国安的问题置于日中经济合作之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这么做的。在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经济管理专家李华聪博士他说，资本主义是利伯维尔市场经济啊，所以呢，这个政治要完全统帅经济其实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中国是一党专政，所以这我们看到中国的清零政策是可以持续非常久的，但是其他的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嘛。那我们看到日本，像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后面是有这个企业财团的给的压力，那民主制度呢之下国家是有选举的，所以到一定的程度经济是会反制政治的。
对，这个我们确实也能看得非常的明显啊，就是说呢，资本主义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统一什么东西，那么在这个独裁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上头一喊统一，立马下面就立正了。好，那最后呢，就是说讲到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禁令的效果会怎么样？
那关于这个方面，英国金融时报在12月10日报道说，日本的高级技术人员，他们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其实不会太有效，这非常有趣。据了解，这日商索尼的技术负责人北野弘明他认为，美国的对华芯片制裁只会短暂的影响中国对于芯片的采购，但是不能够抑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增长势头。那另一方面呢，日本电器的总裁森田隆之他也有相同的质疑哦，他说啊，对中的半导体的封锁或者是可能在这个短期内削弱中方的芯片研发能力，并且阻止解放军能够轻易的取得这个军用先进的半导体，但是呢也只能做到短期的限制。森田隆之他说，中国的政府啊大力发展半导体，让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其实已经越来越有竞争力了。
反正这一点我们可能还得拭目以待。好的，谢谢向凌。